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在这个8月3号那一天呢，专门讲过一期啊，就是这些大牌学者，比如说竺可桢啊、李四光，他们当了中科院的负责人，当了国家地质部的部长，甚至像李世光啊、李四光当了中央委员，但是他们在一代雄主毛泽东面前，仍然是毕恭毕敬、卑躬屈膝呀、啊，对吧？想想这些人，他们当初在蒋委员长面前，恐怕这个腰都没有弯得这么低。尤其是昨天啊，咱们讲到这个三位著名的大学者，张东荪、张奚若啊，还有这个陈旭京。这陈旭京那都是西南联合大学非常有名的大牌教授啊。啊，那个时候陈旭京的名气远在钱钟书他们之上啊。但是最后大家看到了啊，在1967年不明不白的就被人家给干掉了。说实话啊，昨天那期节目啊，咱们有些朋友听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解恨啊，说你看这些老东西啊，蒋介石啊给他们脸他们不要，最后人家用脚踩他们，把他们当成狗屎，他们呢居然啊能够一直苟活啊，说明这个人性的这种复杂和幽暗啊，这个呢没有问题。但是这里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陈旭京啊、李四光、竺可桢、张奚若，包括张东荪啊，这些大牌学者，民国的啊，可以称之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呢不是浪得虚名啊，他们是有真才实学的。那张奚若，别看他是一个陕西人呐、啊，那个英语说的是非常厉害啊。他儿子张文普，那是当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这个张文普在朱镕基面前自报家门的时候，朱镕基就乐了。朱镕基说：“你还跟我介绍什么呀？我能不知道你是谁吗？”因为他跟朱镕基当初都在清华大学求学呀、啊，只不过他们学的专业不一样。而且朱镕基能不知道张文普是张奚若的儿子吗？对不对？但是张文普当初啊学英语不过关，张奚若就打他呀，说你老子我英语说的呱呱叫啊，虽然口音不行，可是人家毕竟能听懂啊，人家说的话我也能听懂，你在清华大学读书啊啊，你英语这么糟糕，你不要说愧对啊这个你所在的这所学校的这个传统，你就是面对你老子我你也过不去关呢。所以在张奚若的辅导之下，张文普的英语过关了。因此咱们看啊，就这些大师他们最后的这个遭遇，说实话更像是一场悲剧啊。因为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出色的啊著述，就像那个努克那么一个啊吃喝玩乐的公子哥，他对陈旭京都要竖大拇指啊，他说我们柬埔寨没有这样的学问家呀。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我们中国啊在一定历史阶段里出现的瑰宝国宝。但可惜的是啊，这个国家呀、啊、这个社会对人才，尤其是真正的人才，从来是不珍惜的，反倒是对那些歪才啊，尤其是那些歪瓜裂枣，非常的青睐，让他们能够长期爬在我们这些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啊，拉屎撒尿无恶不作。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啊，就来讲一讲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恩怨纠缠。当然一期肯定是讲不完的，咱们先就着8月3号的一个小由头展开本期话题。因为在8月3号那一天，我给大家讲过1964年这个小年的时候，农历小年，毛泽东睡好了，兴之所至，把这个竺可桢啊、李四光啊、钱学森呢、叫到他的卧榻之前陪他聊天。这三个老家伙其中有两个都比毛泽东大好几岁啊，啊，70多岁的人了，颠颠的跑过去啊，毛泽东在床上跟他们握手啊，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呢。而后来我们看这个竺可桢先生的日记，我们才知道这种情况啊不是第一次发生。1959年4月15号毛泽东这一天又高兴了，又把这三个老哥们儿给叫到他的跟前聊天。为什么？老大没睡好觉。你看这毛泽东他睡好觉了吧，他折腾这老哥仨，他没睡好觉他也折腾这老哥仨。1959年1964年五年当中，竺可桢的日记里边两次出现这样的内容，当然也可能多次啊，因为这个竺可桢日记说实话我也是花叉着看的，我没有一页一页看全啊，因为太多了，900多万字啊，这个真的是不可能像看李自成那么顺的啊，一下子看八遍。但是1959年4月15号这天这个记载啊，看的是很清楚的。毛泽东非常气愤，他说我没有睡着觉，因为三件事。这三个老科学家都把耳朵支棱起来了，那赶紧得听啊，因为耳朵也不太好用了嘛。那伟大领袖的圣旨啊，谕音那必须得听真儿的。毛泽东就说了，他说有三件事气得我睡不着觉。第一件事，印度说我们的党在走下坡路。哎，大家一听这个呢能理解，对吧？这个南亚这个邻居啊对咱们一直不是特别友好啊，从领土要求啊以及从其他方面，这一次啊他公然唱衰咱们的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那作为这个组织的第一把手，他当然有理由要生气啊，是不是？但是第二条和第三条让老大睡不着觉就觉得有点神奇了。为什么？第二条毛泽东说胡适气得让我睡不着觉，第三条还是胡适气得让我睡不着觉。也就是说让毛泽东睡不着觉这三条理由啊，胡适一个人啊一肩挑了两条了。大家都知道啊，这毛泽东睡觉啊在党内那是头等大事啊，战争年代那讲不了，对吧？叮咣叮咣乱响，那谁也无法控制。但自打毛泽东入住西柏坡以后，他这个睡觉，大家看那李银桥的回忆就知道了，不得了啊，知道吗？包括他身边的卫士冯耀宗啊，这些人为了抠毛泽东嘴里那芋头，都曾经引来龙颜震怒啊！明明是为了主席好，结果主席破口大骂。哎，说明什么呀？说明老大呀，把这个睡觉啊看得特别的要紧，而且全党上下，党中央核心层，从刘少奇算起，都要迁就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老大的作息时间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他颠倒，他白天睡觉，晚上办公，所以这些领导人们也必须按照毛泽东的啊作息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其中这个 最厉害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这个人叫特别大，哎，结果呢，为了迎合老大，那把他搞得非常痛苦啊。邓小平自己家里的这个人啊，都曾经有过回忆，迷迷糊糊的啊，就上了轿车了，因为老大那边已经开始办公了，哎。所以大家看一下，连邓小平这种顶尖亲信都逃不过呀，除了林彪，因为林彪一直称病嘛，哎，所以把毛泽东气得睡不着觉，胡适占了两条啊，把这三个人给吓坏了。因为这三个人在1959年啊，那是什么年份呢？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啊。什么叫拔白旗啊？就是普遍收拾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这些知识分子们，就是把1957年没收拾到的又收拾一遍，所以1958年算是补枪。那1959年他就睡不着觉了，那这是不是要补第二枪啊？这老哥仨面面相觑啊，不知道怎么啊缓解主席的这个愤怒和焦虑。那么胡适究竟说了什么东西让咱们这领袖气得睡不着觉啊？胡适啊就说了两条。第一个呢，胡适是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啊。第二，胡适说他家乡啊稳如泰山呐。那日本人凶不凶？哎，打到徽州他打不进去，因为多山呢。这就是说胡适夸他自己啊生在一块福地。这主席就为这两条气得不得了。那么咱们先看啊，胡适是怎么说的毛泽东是他的学生。胡适啊在1954年给这个美国驻咱们中国大使啊，曾经的大使啊，司徒雷登，一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写序。这个序言里边啊，他提到一句话，他说：“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这个啊是有公开出处的。实际上，在五十年代啊，胡适呢还说过一段对毛泽东非常不客气的话，不过这段话呢到现在为止啊确定不了时间段，而甚至呢也不能够完全确定胡适有没有讲过这个话。那个咱们啊留到下一次节目咱们再讲，今天咱们先说第一个，胡适说毛泽东是他以前的学生，这老大当时就不干了啊。竺可桢的日记里写的非常清楚啊，毛泽东说了啊，他说毛泽东的原话，那竺可桢怎么敢乱传呢，对吧？毛泽东说，我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那意思我没听过胡适讲的课，从哪个角度论啊，我能算是胡适的学生吗？再说我是谁呀，对不对？谁有人谁有资格给我当老师啊？除了死人呢，对吧？他那老师杨怀忠死了吧，他爸爸那也是他老师啊，也死了吧，活人就没有资格给他当老师啊。因为毛不是一般人呐，对吧？毛在中国那是神呐，你听说过神有老师吗？是不是？所以老大生气了。实际上啊，毛泽东和胡适之间的恩怨纠缠，用老百姓的话讲啊，小孩没娘，说来话长。真是啊，这两个人啊，他们之间的恩怨纠缠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1920年，或者说把这1920年再往前推两年，1918年也完全成立， 因为毛泽东自己的文章证实了这一点。胡适是什么人啊？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啊。啊，那胡适是不得了的。你看那个冯友兰，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哲学家。他实际上跟胡适算是同龄人。他就比胡适小那么个三岁四岁的样子。但是冯友兰在胡适面前那是学生辈儿。因为胡适在北大当教授讲课的时候，冯友兰只是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啊。中国人讲啊，咱们这个非会员朋友打上来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尤其是那个1949年以前，这个老传统没有被彻底颠覆的时候，这个为人师表啊，啊，尊师重道啊，这块坚守的还是很好的。所以毛泽东后来说过呀，他在与埃德加·斯诺讲过这句话，他说我自己当年读《新青年》的杂志啊，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呀。这是毛泽东跟斯诺说的原话，在《西行漫记》里都有记载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毛泽东当年把胡适那是抬得很高的。可是呢，胡适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疏忽，或者说自己的忙碌，包括可能是自己的惯性，这个大牌学者呀，大家都知道啊，他有一股子傲气。哎，他这种傲气呢，可能啊是与生俱来的，也可能他做学问做着做着，他这傲气就出来了。而且这个傲气和傲骨啊，你还真的不好完全区分，说这一块属于傲气，这一块属于傲骨，它实际上是糅合在一起的。它这种孤傲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对下层，它也是对上层。比如说咱们刚刚说那张奚若先生啊，虽然他被老毛给骂的是狗血喷头，抬不起头来，但是这个人至死不入党啊，既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伟大光荣正确啊。只不过啊，他面对国民党拒绝的非常干脆啊，老子不加入啊。面对伟大光荣正确，他不敢自称老子，那麻烦了，是不是？但是呢，他说啊，我自以为自己不够格，实际上这是一种婉言的拒绝。所以直到今天，大家知道吗？在中国大陆，没有一本张奚若的传记。张奚若两个儿子，老大是中国外交部司长，驻加拿大大使，老二是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那也是个军职干部，少将军衔。这两个儿子活着的时候都没有把他爹的传记给弄出来。说明什么呀？说明组织上对张奚若是控制的。他的这个公开的传记是不允许发行啊，不允许阅读的，知道吧？要知道张奚若脑袋上顶的可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帽子。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些大牌知识分子们，他们身上有今天这些所谓的学者、教授、专家、院士们所根本不具备的品质。就这一点来讲，这些人也值得我们回忆一下。虽然啊，再回首荆棘密布，但是再回首他也泪眼朦胧，不是？是不是？因此啊，这个胡适就因为这个因素，他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这个低级的错误得罪咱们伟大领袖了。 咱们伟大领袖经常说一句话啊，他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但是别人要是真信了，那彭总就傻实惠嘛，他真信了，他说去了，说完了，伟大领袖急了，啊，彭德怀对我有若干恨呢，知道吗？啊，这个人是有反骨的，哎，对不对？那刘少奇最后也没兜住啊，那刘少奇不也说吗？啊，人相识要上书的。历史要写上你和我的，那老大当时就急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根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对吧？那最后林彪也忍不住了，对吧？林彪说了，这国家主席到底谁当啊？啊，虽然林彪没有这么直白的说，但是他讲的那番话就是这个意思嘛。那老大一听，哦，让你当啊，死去吧，这林彪就完了。最后老邓也忍不住了，老邓不是说一句吗？啊，我是桃花源中人呢，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呢。哎，老大说瞎逼逼啥，回家。哎，老邓赶紧卷铺盖回家去了，差一点开除党籍呀，对不对？那实际上老大要再活，比如说老大真活150岁的话，那我估计江青、张春桥都憋不住了。对吧？那时候那反革命集团队伍那得非常壮大了啊，那就完全不敢想象了。所以啊，老大啊，你别看，哎，他说这话，但实际上那不一样。哎，毛泽东当初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胡适没回复，就这一件事儿把咱们老大给得罪了。咱们看一下啊，毛泽东早期文稿里专门录了这封信，时间是1920年7月9号，27岁的毛泽东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呢开头就说，在沪上一信收到了吗？我前天回湖南，啊，湖南气象一新，教育界有蓬勃之象，啊，将来湖南有很多事情需要借重先生，等时机一到，要当面向先生请教，这里呢就不多说了，啊，祝先生一切顺利平安。我说的是大白话啊，毛泽东这个书信写的是文绉绉的啊。这是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上边刊登的。这封信呢，实际上他表达的含义一开始就讲了。他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就给你写过一封信呢，你收到了吗？也就是说毛泽东之前就给胡适写信，胡适就没有给他回，知道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啊，胡适不回毛泽东的信了。那究竟啊，毛泽东给胡适写了多少封信，胡适没回过，胡适的日记里没有记载。啊，毛泽东自己当然也不会公开讲啊，是不是？如果不是他早期文稿里漏了这么一嘴，咱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他曾经给胡适写过信呢。这胡适不给他回信，就这件事儿，让毛泽东记了一辈子。问题在于啊，这件事儿啊，随着年深日久啊，本来逐渐的就开始淡化了。再者说，老大他已经啊，君临天下了，对不对？你跟一个老书生较什么劲儿啊？哎，偏偏胡适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在1954年他公开写毛泽东是他以前的学生，这一下子把毛泽东给惹毛了，这把毛泽东给惹毛那可不是一般的概念的，对不对？咱们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举行过盛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啊， 那就是在胡适啊瞎逼逼说毛泽东是他以前的学生前后这段时间里啊发生的。这个事情跟胡适写的这段话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让历史去做结论。但是有一件事儿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一下，就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啊，他经常说作为共产党人心胸一定要开阔，要能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意见说的很难听，但你要硬着头皮去听，你不听怎么知道人家要做什么？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吗？如果你连这么一点气量都没有的话，同志哥呀，你怎么去做人民的工作哟？这是毛泽东讲的原话啊，啊，一个字都不差呀，同志哥呀，啊，这是毛泽东的口语啊。就是说，老大强调这个胸怀要宽广，结果呢，老大自己做到了吗？这个东西必须得是打铁还要自身硬嘛，对不对？你要求别人做，你自己也得做到，这叫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呀。可是呢，老大自己就没做到。1945年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会的这个议员呢，啊，那叫参政员，就是议员，到延安去访问。啊，傅斯年呢，就实际上啊，等于说是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跟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是陈胜吴广，而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啊。”毛泽东听了这个话以后很高兴。实际上，大家知道啊，毛泽东一向就是以刘邦自诩的，要不然叶帅不会写那首诗嘛，“呼吁刘亭长啊，苍凉唱大风”嘛。那傅斯年的这话等于说一下子骚到了痒处啊，对不对？老大呢兴之所至，给他写了两句诗啊，题词啊，送给傅斯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或者叫刘向从来不读书啊，都行。而且啊，他还跟傅斯年说了一句话，他说：“请傅先生，啊，叫孟真先生，傅斯年字孟真嘛，请孟真先生回去以后务必转达我对胡适之先生的问候。”啊，傅斯年跟胡适的关系呢，好的一塌糊涂啊，那就差拜把子了，对不对？哎，虽然也是师徒关系啊，但是私人关系非常的融洽。所以回去以后，傅斯年呢就把这件事跟胡适讲了。你看，这个毛泽东啊，专门让我转达口信向你表达问候。这胡适啊，啊，他就拿个棒槌，他当真了，你知道吧？这就是啊，作为学者，作为知识分子啊，天真幼稚的一面。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老让人收拾啊？老让人给弄坑里，就是你本身就有这个天真幼稚的这个本性，胡适也不例外。胡适呢，就专门啊托当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了一个电文给毛泽东。这个电文呢，一开头就写啊，请呼起啊，不是，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就好，不胜迟念。啊，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老傅已经把你要带的话啊告诉我了，没想到啊，您现在身居高位，统兵数万，还能想起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子，让我心里啊非常的舒服啊，我也很惦念你啊，不胜迟念嘛。对不对？当然接下来呢，胡适就噼里啪啦开始讲一些这个跟政治有关的话题了。其中呢，胡适就开始兜售他的那套这个理论了 什么理论呢？民主宪政嘛，啊，希望毛泽东啊，走这个和平救国的路线，啊，采取这个议会的方式，你跟国民党进行竞争，你不要搞这武装斗争，打内战，最后大家都遭殃。这封信发过去以后啊，毛泽东没有回复。当然啊，因为党史上有个解释，就是说胡适当时是咱们党啊要争取的中坚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在公开和半公开的场合下对胡适都比较尊敬啊，这是从这个政治角度讲。所以胡适的这封信呢，让毛泽东无从措辞，怎么回复啊？你答应胡适说咱们走这民主宪政啊，这容易让人抓住把柄啊，因为本来就不想走嘛，是不是？永远不能走这条路啊，是不是？因为中央都强调了不能犯这种颠覆性错误啊，哎，一旦走上这个民主宪政的路，那就是万劫不复啊，那咱们还有社会主义中国吗？是不是？那祖宗的江山就毁于一旦呢、啊、那红色江山还有吗？那是邪路啊，知道吗？所以那绝对不能走，那也不能回应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毛泽东不回信也是非常正常的。可问题在于啊，几乎在胡适给毛泽东啊带转，就是王世杰带转胡适这封电文的前前后后啊，还有其他人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包括毛泽东在重庆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提问，毛泽东都做了细心的回复，包括毛泽东在延安鼓吹啊学习美国的四大自由，这是公开的，在解放日报登的社论呢，祝贺美国的国庆节啊，这胡乔木都发过这个当年这个解放日报的原文呢。所以说老大不是不能给胡适回复的，是不是？你党中央机关报公然纪念美国国庆节，鼓吹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啊，啊，那怎么面对胡适这么以前一个啊非常尊敬的这么一个、学者，你不能回复了吗？要说玩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秦暮楚这个把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得上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啊，对不对？上午说的话下午就不作数了啊。那有时候胡乔木还顶一句呢，为什么毛泽东说胡乔木这个人啊，他顶人顶得厉害啊，有时要把你顶到南墙，顶得要死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胡乔木说了一句话，就说主席，这段话不是你讲过的吗？毛泽东当时就翻脸了，毛泽东当着大家的面就批胡乔木，哦，我说那么多话你都记不住，就这句话你记住了，瞧你这点出息。胡乔木当时满脸通红啊，再也不敢吭声了，知道吧？所以说玩这套把戏呢，咱们老大是最轻车熟路的，然而他就是没给胡适回这封信。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来而不往非礼也。好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说到这里，再见。